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信息的讲题仍旧是怎样读经，怎么样把圣经读得通。这个题目我们一连已经讲过四次了，是关于方法方面的。今天呢，我们再继续来谈一谈有关于圣经的一些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呢，先就谈一谈，我们看看过去历代历史上读圣经的人，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些个读圣经的榜样。我先来介绍一种圣经文字的批评家。圣经文字的批评家大概有好几千位了。那为什么要批评呢？第一，早期没有很精密的印刷机器。第二呢，圣经是一本被禁止的书，所以要读圣经呢，就得拿手抄。因为怕被发现，所以就慌慌忙忙的抄，因此难免有一些个遗漏，挂一漏万，挂万漏一，这都是常有的事。到底圣经有误还是没有误呢？有错没错呢？现在世界上有两派，一派呢是圣经有误论，一派是圣经无误论。我们不赞成圣经有误论，也不赞成圣经无误论，但真理是绝对的，我们怎么能够站在中间呢？这个早期的圣经啊，是因为手抄的缘故，加上圣经是一本禁书，不可以看的书。如果你有圣经呢，那就是一定要烧掉才可以。所以早期人要读圣经呢，是把人家的借来，然后赶紧偷偷的抄，慌慌张张的写下来，就难免有错误了。这样错误呢，是人为的，以至于今天你不能够说它绝对无误。像和合本圣经就有好几个错误，但是我们对圣经有误跟无误要很小心很当心的。我们要相信原来那本圣经是神感动人写的，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早期没有印刷术啊，抄写以后遗留下来的，因为抄写的缘故，可能数字啊，写错的字啊，难免。所以圣经是有误，是人为的错，不是圣经原来的错误。再者呢，圣经本身是无误的，所谓有误是因为人的智慧有限。马太福音说，芥菜种的种子是种子里最小的，但是比芥菜种小的种子呢还有很多，好像兰花的种子啊，那不是圣经有误吗？耶稣怎么会犯这个错误呢？答案很简单，如果耶稣说兰花种子是世界上最小的，那巴勒斯坦人就听不懂啊，因为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没兰花啊，他们没法了解什么是兰花。在巴勒斯坦，芥菜的种子是最小的，因此不是神的错误，不是神的智慧有限，而是因为他讲到要别人听得懂，因着人的知识有限，所以采用这样的例子。既然有误是人为的错，所以神兴起批评的人，仔细的寻找，甚至于为了一个字儿跑遍各地去找，从考古博物馆图书馆去寻找，先把原文学好，然后才能开始找，实在是用心良苦啊。这批评家呢，有批评家的重要性。其次呢，这个有翻译圣经的人，把圣经翻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德文，现在的和合本是比较容易翻译的，只要把一本英文圣经和一本希腊文圣经放在一块就可以翻了。但是早期的人们一定要从原文的英文、意大利文、法文去直接的去翻，所以呢，在翻译的时候往往 这一节圣经啊，不知道要花几十个钟头才能够定案。我们今天读圣经，虽然不能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一件事，但是应该仔细的去读，仔细的去读。另外，圣经里面呢的字儿有名词、动词，有植物、有矿物，也有野兽、飞禽。有人呢就编出来圣经字典，解释什么是牛膝草，什么是香柏木，什么是内袍，什么是外袍，什么是金的、银的、铜的等等。有了这个字典呢，很多种的字典，那人们读圣经才方便。您不知道内袍是怎么解释，你不知道香柏木是怎么解释，就把圣经的字典翻出来，他就给你解释了。你不知道金是代表神性，银是代表救赎，那你翻出圣经字典，他就给您注解。哎呀，这是编写圣经字典的人是很大的功劳了。另外还有一些人专门考究圣经的年代啊，这些个人呐、仔细的计算，从创世纪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刚刚好是4000年。有人不但是计算年，甚至连几个钟头都计算。可是他们不是凭空自己来捏造的，所有的时间年代都有圣经根据。像这种书也有人花出相当多的功夫在这些个考究方面。还有呢，那就您就觉得奇怪了，这个专门啊来读圣经里边的数字结构，专门对这个数字啊去讲究去追求了。究竟圣经里的数字呢是有意义的。12是什么？12使徒、12门徒、12根基、12支派。3呢三位一体。4呢地是四方的。7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8是复活。所以数字有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也编出意思来。那么还有人呢把旧约的每一节的字母都数过了，叫后来抄写的人不会错。那时候没有印刷机呀，要保存这个字母不错，只要看多少字儿就知道了。比如说出埃及记20章一共有504个字儿，抄完这一章的时候，你发现只有503个字儿，就表示出错了。跟原来的一对照，就知道错在哪儿了。这种功夫啊，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现在的圣经有章啊，有节呀、但是从前的圣经是一气呵成，没有章节之分，所以就显得特别的不容易。从前没有章没有节抄写的时候呢，不容易发觉出错，所以他们呢就把圣经数字跟结构的字数应该多少都把它算出来。好像摩西五经是一共18段43个小段，1534节，13467个字儿，这个对我们真是没有什么用处啊。可是在早期下了这样的功夫，对抄写、矫正、排版倒是有很大的用处。另外有个例子，全部旧约是用6417个字儿，其中1798个只用过一次，728个是用过2次，448个用过3次，3443个用过3次以上，这个都给他数清楚了。新约呢4867字，就是4867个字，1654个只用过一次，654个用过2次， 383个用过三次，2170个用过三次以上。您看这些数字，就看见这些人实在是用心良苦啊。这样的工作也只有圣经才有的，其他任何的一本书能用这么多的时间花这么多精力来看得这么数得这么清楚吗？所以这是圣经数字结构有人专门去读过了。还有呢，这个专门读名词跟这个重要字儿的人，在历史上啊，对圣经真理研究那么清楚的是弟兄会，把圣经真理流传最广的也是弟兄会。弟兄会怎么样兴起的呢？当时啊，是有三个基督徒发现教会完全沦落在仪式里面，只讲究外表的仪式，怎么鞠躬，怎么行礼，怎么摆设这些事儿。教会到一个地步只注重建筑的殿，没有注重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们发现神造人起初的目的是按照神的形象，要人治理，治理他所创造的全地，并且要生养众多。人的使命很清楚啊，第一个就是把神的形象活出来，第二个要被神所托付的事情要做完做到。什么是被神所托付的呢？神是天的主，不是地的主。你看主导文说的嘛，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表示神的旨意在天上可行，在地上不能行，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可是神希望他不但在天上做主，在地上也做主，叫神的旨意在天上可行，在地上也可以通行。神的旨意有一天要在全地行，那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现在神的旨意不可能全行在地上，于是神就召出一批能够活出他形象的人聚在一起，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可以行。这就是说，地上的教会就行出来神的形象跟托付来。所以教会呢，也要有治理的权柄。另一个使命呢是什么呢？这人呢是生养众多了，遍满全地。这个不只是人口的问题，这是福音的问题，要把福音传遍。当这个弟兄会这些人发现所谓敬虔不过是个人的这种外表的仪式，所谓圣殿呢不过是建筑物，人把神造人的目的完全摆在一边，所以有几个弟兄常聚在一起彼此交通敬拜。后来啊，这个圣公会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主教，他的名字叫达比，他对自己在圣公会的工作很不满意，因为被仪式被外表的样式套得紧紧的。有这么一天呢，他听见有几个弟兄在一起敬拜神，他就过去看看，就被他们给吸引住了。以后呢就决定脱离圣公会，跟他们三个人一起敬拜。从前安提阿教会差派两个人出去，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开始的时候称为巴拿巴保罗，可是往后却称保罗巴拿巴。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比巴拿巴的恩赐强。弟兄会原本是这三个人做头的，后来就变成达比带领这个弟兄会，因为他有才华，属灵的光景非常之好，他把真理就完全教导给他们，他们就有一本书，一本书把真理写出来，很多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这是16到17世纪左右 所发生的事情。以后弟兄会有55个人聚会了，其中53个人成为宣教士，分散在世界几十个地方。历史上真理的流行没有一个时代是像这样的，但是后来有的人主张开放，有的人主张封闭，以后弟兄会就开始走下坡。公开弟兄会中，达比负责翻译圣经，一个人翻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四个国家的文字。其中有个人叫牛堡，他专门读名词，罗约瑟专门研究这个重要的字。罗约瑟一生的时间就做这么一个工作。那我现在把这些个人列出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读经不要走马看花。你看这些个人呢，穷毕生的时间，就是一辈子的时间和生命来做这一件事。有的人注重字，有的人注重名词的解释，你就知道早期时代的人读经是多么样的谨慎，多么样的慎重。因此我很希望传道人尽可能每天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安安静静的把圣经读好。你的工作就是读圣经，你的权柄就是读圣经，你的生命就是读圣经。把圣经读好，其他就好。圣经读不好，其他做不可能得神的喜悦。我从前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也非常喜欢这个声乐，后来怎么喜欢读起圣经来呢？那是后来我下定了一个决心，早晨要安安静静在这个房内把那天的圣经读完。这样呢，我持续了有几十年之久。有一次，有一位加拿大很有名的解经家，这是世界很出名的一位解经家，他的名字叫做费树凯，用中文的声音读出来是费树凯。有一次他遇见我，他跟我讲说，你没有上过神学，可是你这些个神学的东西是从哪儿得来的呢？我没有念过神学院，没有做过神学院的学生，也有一点心中的感觉，我是不愿意受到教授的影响。那我自己呢，就拼了命的在那里钻研来读，所以就有了这么一点点的成就。所以读圣经是很要紧的事情，你的权柄从这里来，你的道也从这儿来，你做人也从这儿来，你生活也从圣经来，灵性的高低也从这里出来的。读经读得好，你道就讲得好，你做人就做得好，你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所以我在这儿今天不厌其烦地把历史上一些读经的人把它跟大家介绍一下，让我们看一看他们所用的心，所花的时间，所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圣经能够读得这么可以解释，也可以有参考，也可以有根据，跟刚才我们这些人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好的资料啊，今天我们不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实在对不起神，也对不起过去这些个贤德的人把圣经给我们已经解释得这么清楚了。那么我们还有几件事情提醒大家注意，这个读圣经啊，要天天读，每一个字每一个章的读，要连续的读。当读完了一遍的时候，请教教会的长者在你的圣经里签个字，表示你某年某月读过一遍了。到临终的时候， 你再算一算，你这一生读了多少遍圣经呢？其次，你要一边读一边思想，你要把心得写出来，也可以用颜色笔把重要的字句勾上画上，这个呢就比较容易记，也容易找。第三呢，你预备一本小小的本子放在身上，路上车上突然有了思想，你就把它写下来，不然你回去可就忘了。一天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昼夜思想的读经的这个习惯，你就发现你可以记下的材料实在是很多。有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什么有感触了，你就赶快记下来，这是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你聚义成裘，你所记录下来这些个心得，这些个感想，这些个亮光，哎呀，这是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如果你把它整理成书卷呢，那岂不是对后世的读者更有很多的帮助吗？不要小看这些个零星的记录，这些个记录会在你解经的时候会发出很强大的亮光出来，一下子你就透过这些个零零星星的结合成一种亮光，让你有所见识。我举个例啊，好像但以理第九章二十四节里头讲到一句话，他说呀，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第二十七节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窒息，那心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心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我当时的精神就把过去的整理出来，我就特别的要看见跳出来，封住异象和预言这句话就跳出来了。那么跳出来，什么叫做封住预言跟封住这个异象呢？你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圣经里讲什么话呢？讲预言的话，讲异象的话。那异象和预言讲什么呢？都是在讲基督。现在要把异象和预言封起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基督已经出现了，他自己已经出现了，你何必再讲关于他的异象跟预言呢？你所要讲的异象预言都是基督，今天基督已经出现了，好像我们有一天到了天上与耶稣面对面，那个时候还需要不需要鼓励大家有信心呢？他已经就站在你的面前，当然就不需要再讲求说你要不要有如何的信心，耶稣就在面前，耶稣已经来了，还能够讲他有什么异象有什么预言，那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异象预言所要讲的就是耶稣要再来，今天耶稣再来已经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异象预言没有用处了。所以封住异象就是说主已经来了，以后呢那行毁坏可憎的才如飞而来，所以根据圣经，那行毁坏可憎的比基督要晚来，这是从一点一滴然后再从经文里面有所了解的，这是举这么一个例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是孟平，下次再会。